弟兄姐妹平安。一直到9/11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整整20年了。我想我们中间来美国比较早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忆犹新。那9/11之后，世界是不是变得更平安？世界变得更有秩序？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那现在全球面临这么大的瘟疫，那何时这瘟疫会结束，也没有人知道。那最近看了一篇文章，这是，对不起，没有翻译，这是华盛顿邮报上面一篇文章。那他就是说，现在许多一流的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都承认，过去所有的关于病毒何时结束的预测，他们的一些推测都是无效的。过去说去年的10月份就可以结束了，或者是今年的春天就可以结束了，现在又说到2022年的春天可能会结束，有人说到大选之后，下届大选之后才能结束，有人说根本就不会结束。那所有这些专家他们都不能回答美国人心灵深处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病毒到底有完没完？ Is it ever going to end? 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对吗？有完没完？什么时候再结束？所以这是我们想到诗篇的里头，诗人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常常说 How long, oh God? 还有多久啊，我的神呢？一个不在苦难中的人，他不会发出这种祷告，这种祈求 How long, oh God? 到底还有多久？那现在已经是18个月过去了，还有多久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下面那个字啊，我把它翻成中文了，那是宾州大学的一位教授所讲的。他说啊，我们处于一种不确定的时刻 ，uncertainty， 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专家们其实跟我们一样也不知道，所有的模型、所有的预测都是无效的。他人类在处理不确定性方面表现不佳，我们人的确是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我想弟兄姐妹都同意，对吗？也许你知道你明天要穿什么衣服，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穿上衣服，对吗？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这个不确定的日子的里头，瘟疫仍然在蔓延，在肆虐，随同这个瘟疫蔓延的是人心中的焦虑也在蔓延。我想现在很多的人有心理的疾病，长期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隔离，这带来一系列的心理问题，里面忧虑、紧张、恐惧。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新学期已经开始，很多孩子已经回到学校，加剧了许多父母心中的担心。在学校的里头，孩子跟孩子之间可能会彼此的传染，对吗？然后孩子可能把病毒带回家，感染家里的人，然后呢又把病毒带回到我们的社区，没完没了。 Is it ever going to end? 那这就是我们人类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如果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活在这样的一段不确定的时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信息呢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啊，题目叫万军之耶和华。你知道我们心灵中充满许多的焦虑和恐惧，来教会你也怕，对吗？你去餐馆吃饭你可能也怕，你买菜你可能也怕，你孩子上学你可能也怕，甚至你上班坐汽车，好像病毒是无处不在，你在明处他在暗处，所以你的心中被一种恐惧的波浪所淹没。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什么样的一个 没完没了的这么一个病毒。而且更要命的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在家中夫妻之间的问题，身体健康的问题，失去亲人的那种伤痛，工作的不确定性等等，如同惊天巨浪一样会把我们淹没了。外面的环境也不好，家里的环境也不好，心灵里头充满许多的恐惧和不安。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一起来寻求认识神，万军之耶和华。我想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常常讲到耶和华这个名字，今天我们唱的诗歌很美，谢谢我们的这个 worship team。 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很多弟兄姐妹第一印象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的后面有很多的军队，我们可能有人这么想的，对吧？其实弟兄姐妹，你在读神经的时候，这个名字非常的特殊，特殊到什么程度呢？你在摩西五经里头，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里头没有出现过，在别的书卷里头出现的很少，只出现哪几卷书里头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然后是哈该书，然后是撒加利亚书，最后一卷书是什么？马拉基书。当我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是圣经的旧约的倒数第二卷，我非常的惊讶发现了，如果每个弟兄姐妹都去读，我希望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去读，撒加利亚书只有14章，可是里面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有50次之多，这么多哈，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上帝告诉我们，我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马拉基书你知道就短短的4章啊，它里面出现了25次，哈该书只有2章，它出现14次，耶利米书出现80次，那撒加那个以赛亚书呢，出现62次。我为什么把这么多次数出现告诉弟兄姐妹？圣经里出现一处，你就要注意了。比方说耶和华以勒，一处，对吗？耶和华尼西，我一处。可是耶和万军之耶和华出现了几百次，而且在先知书的几卷书里反复的出现。上帝在告诉我们人类一个信息，你必须要记得你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上帝的自我启示。如果上帝不告诉我，不告诉我每个人他叫什么名字，你永远不认识他，对吗？你走在街上，我不告诉你我姓王，你认识我吗？不可能嘛，对不对？当然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认识上帝，你一点希望都没有。那这个名字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患难当中，在危机当中，在黑暗的时刻，上帝把这个名字启示给他的子民。当时在先知的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在被掳之先呢，因为巴比伦兴起，很快要吞灭犹大，然后被掳之后回到巴勒斯坦，回到现在的以色列那个国土，又面临许多的不确定，到处是残垣断壁，人心涣散，各种敌对的势力都阻挡归回的犹太人。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就像这个黑云一样，你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希望，人的心会下沉。这个时候上帝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他的孩子们，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你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这几个名字的时候，是上帝特意给他指明，在艰难当中，在患难当中，在乌云密布的时候，让你记得他是谁，他是万军是耶和华。那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几节经文好吗？来，我们一起读。来，这是耶和华所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别成为平地。有人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方能成事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其实原文是不依靠势力，不是靠那个 might， 不是靠才能，是 power， 乃是靠上帝的灵。好，这是在耶利米书，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来，主耶和华，你看，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天地，在你并没有难成的事，你向千万人施慈爱，又把父亲的罪孽 报应在他们儿女身上。你是伟大有能力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我们在祷告之前呢，我讲这句话我在后面不会提到，但是我稍微解释一下。你向千万人是慈爱，又把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们儿女的身上，那这个是大家不要误解哈。我们在以前也讲过这样的话啊，解释过这样的经文，不是说上帝说父债子还，而是说一个不敬虔的母亲，一个没有盼望的父母亲，一个没有爱的父母亲，一个良知已经破坏的父母亲，一个是没有道德是非的父母亲，他对他儿女一定是有影响的。我想这一点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随处可见，对吗？上帝不是说父债子还，不是，是告诉你上帝设立的这个法则也是违背不了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直到如今这种文革的咒诅仍然在千万人的生命当中有意无意地浮现出来。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今天呢，我想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讲啊，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你有上帝的应许，请大家一起跟我说，你有上帝的应许。好，那在圣经的里头来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时候，有许多的经文。我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对不起，这个哎来了。我们先一起来思想啊，看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然后我们开始来回来解释啊，这万军之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圣经的里头，上帝自我启示，所谓自我启示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如果没有上帝的自我启示，没有一个人真认识谁，对吗？我们的一个细胞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说我们完全认识一个细胞的，你知道细胞已经极小极小，对吗？我们穷尽人类所有的这么多的智慧，这么多代智慧的积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明白到底细胞是怎么回事。但我比过去要理解认识越来越多，但是还没有穷尽。那得创造万有的主，如果他没有他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这儿圣经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什么是首先的，什么是幕后的，那这是我们不大容易理解。意思他就是说在时间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宇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就存在了。整个宇宙结束的时候，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他仍然存在。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存在，在我们的祖先的祖先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存在，因为他不在时空当中，超越时空，所以他创造了时间，一切才得以开始。有人说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大爆炸之前神在那儿。他下面一句话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假神，人造的神，想象出来的神，可见的神，不可见的神，都是人想出来的，甚至把自己高抬为神。所以这儿万军之耶和华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真理只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只有一个，相对的真理有千千万万，真神只有一位，假神有千千万万。所以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这是告诉我们上帝超越在万有之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所有的物质，超越你所有的理念，你的想法。然后他又说，我们一起读来，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子高处的，他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他告诉你，神不但创造在永恒当中存在，他先于一切。他又说他创造了山，创造了风，但是他不是高高之上，他把他的心意来告诉人。他可以把光明变成黑暗，把晨光变成幽暗，他的脚可以站在高山之上。如果你读拉宏书，拉宏书第一章第三节上面说，他以天上的浮云，天上的浮云不过是他脚下的尘土。那这是一种离人的说法，意思就是说万有都不是偶然存在的，是出于他的创造。所以这是万军之神。 我再读两节经文，我的回应就开始啊，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便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坚尼撒来，在所长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必将光华的宝杖支他在其上。这在讲什么？先知耶利米的时代实际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巴比伦，当时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美国，世界第一大帝国。而以色列呢，就是一个单王之国，被巴比伦所灭。你看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巴比伦王，世界上第一强国的国王，他是我的仆人，是我把他放在宝座上。上帝让你兴起，上帝也让你去衰败。所以下面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亚述王一样。巴比伦成了一段时间以后，巴比伦从历史中就开始消失了。上帝给人生也让人死，上帝让国度兴起也让国度衰亡，上帝让一个的意志力量可以成功也让一个意志力量失败，唯有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上帝是永恒的主，在时间空间之前，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创造天地，上帝是人类历史命运的主，他让一个国度兴起让一个国度衰败。好了，我读了这么多经文，弟兄姐妹开始感受到哈，讲万军之耶和华是在讲什么。那到底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归主更多年，你读了无数遍万军之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有两个部分构成的，对吗？耶和华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上帝是自由拥有的，我们都不是自由拥有的，对吗？我们依靠粮食，依靠阳光，依靠雨露，依靠父母生下了我们，对吧？今天我们需要衣服来包裹我们，否则我们会冻死，依靠房子，否则我们无地方可住，我们都是依靠外在的东西让我们得以成活。可是耶和华这个字的本身意思就是说他是自由拥有，不依靠任何东西得以存在的那位神。然后下面一个词最难的了，万军之耶和华。那万军是什么意思呢？那万军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召齐了。我们中文读不出来这个意思哈，但是希伯来文里头告诉你，当上帝创造好宇宙万有和其中所有的一切之后，上帝安息了。所以我们把它英文打出来 All the host of them。 所以这个万军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头就是指众多的意思，可以叫阿米，阿米意思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对吗？一大堆，有的人翻成 all the army of them， 对吧？或者翻成 host。 为什么要明白这个字？你不明白神，你的信心没有着落，你祷告向什么来祷告呢？对吗？这句话是讲什么意思呢？是讲天地万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一大群一大群的东西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在他的主权之下。那什么叫 host 呢？ host 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万军的意思就是一大群一大批大量大批大群的意思。比方说一大群马衣，对吧？一大群鸟，对不对？一大群人，对吗？一大群天使。但是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告诉你什么？是所有的原子和分子都是他创造的。他创造的时候把分子跟原子聚合在一起，朝向一个目的，所以实际上所有东西的存在一定走向一个目的，就是上帝创造他的一个目的。所以上帝是众多万有原子的主，是所谓分子的主，是众天使的主，是众人的主，是鸟的主，是所谓群山的主，群水的主，是讲这个意思。那你说你讲了这个以后，让我们知道了神在一切当中啊，分子是他造的，原子是他造的，一切都在他主权之下。那好了，那上帝为什么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在艰难当中，在黑云压顶的时候，他为什么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呢？他是让你知道这样的一位上帝是帮助你的上帝。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他们所怕的 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你要但要尊万君子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们是什么？那些不认识神的，不依靠神的，依靠自己武力的，他活在一种惧怕当中。上帝说，你认识我是万君子耶和华，不要像他们一样活在恐惧当中。你当怕的是上帝，当你真的怕上帝的时候，你就不怕世界。世界是充满许多危险的地方，是个美丽的家园，但是也充满许多危机、危险和危难的地方。他说，当你真是怕神的时候，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是当怕的，你就不再怕那些你不当怕的了。为什么？你真实的认识了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西报的主，他是风浪的主。为什么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他就是那一位真神成为人。所以他当时在世上的时候，你看看他，当风浪兴起的时候，门徒的船快淹没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平了吧，静了吧。这就是万君子耶和华的威能，他可以对风浪说平了吧，静了吧。到拉撒路死了已经是四天臭了，是他知道。有人不说，主耶稣啊，你的门徒，你所爱的门徒，人家还加重了一个语气，你所爱的门徒拉撒路病了，重病了。耶稣说，那并不至于死，他仍然在原地待了两天。等他到达玛利亚的家，拉撒路家的时候，两个姐妹说，主啊，他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臭了。可是耶稣说，你带我去到他的坟墓面前。他站到了坟墓的面前说，拉撒路出来。他为什么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呢。是他创造了细胞，是他可以让细胞可以听从他的命令，他可以让细胞在他体内得以复原。这就是万君子耶和华，因为他是万君子耶和华，他有能力吩咐飞鸟，吩咐群山，他可以让巴比伦王兴起可衰落，他也可以吩咐一个细胞在人身体里头得以兴起，他也可以命令风浪可以平静。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超过我们的小脑袋所能想象的。这样一位上帝，他是你的帮助者，他给你应许。这是上帝万军之耶和华给他指明的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便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所以弟兄姐妹，当耶和华说我是万君子耶和华，他告诉你他是给你应许的上帝，你是他的子民，你有他的应许。他告诉你，你不要害怕。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你不害怕？你不怕因为我相信这个相信那个。弟兄姐妹，这个大灾难临头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心中都像波浪一样上下翻腾，不知道谁明天会发生什么，像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一样，对吗？但是这个万君子耶和华告诉我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万君子耶和华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万君子耶和华是你的神，我要坚固你，我必帮助你。这上帝给你的应许。所以在患难当中，弟兄，在灾难临头的时候，在这个举世不安的时候，你抓住什么？你抓住什么？什么让你的心可以平稳安静？什么让你的心可以有从天上来的安息呢？你只有来到万君子耶和华的面前，抓住他的应许。万君子耶和华说，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的神，我必帮助你。那让西报听令的上帝，那让海浪听令的上帝，那让飞鸟听令的上帝，那让群山听令的上帝，那让世上帝国国王听令的上帝，他说，我与你同在，我决定你的生和死，我觉得你成和败，我觉得你兴和衰，我是与你同在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跟随基督的人，你心中能平稳安定。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用信心抓住基督，这个信不是心里命好，不是心里命大，而信万军之耶和华。好，当你明白这个真理之后，第二个你要记得，你有圣灵的能力。你不但有上帝的应许，你里头还有圣灵的能力。那 在圣经里头第一次讲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字的啊，这个名的是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我请弟兄姐妹再记得一遍的哈，我再提醒一遍，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危机当中，上帝把这个名来告诉他的子民，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给你应许，我要成就在你身上的作为。所以在撒母耳记第一章是讲什么时代？那是一个士师时代的末了。如果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士师时代是一片混乱，那时候世界上没有王，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妄为，那是一个道德沦丧、社会混乱、人心荒凉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女子，她敬畏神，叫哈拉。可是哈拉不但活在一种有苦难的环境的里头，就像我们活在这种瘟疫的环境的里头，她的心灵里头充满着愁苦。为什么愁苦呢？因为她不能生育。在古代不能生育的一个女人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她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没有价值，被人轻看，被人藐视，不但如他的家人要嘲笑他、欺压他。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患难，从来没有经历过被人羞辱的话，你可能不能体会到哈拉心中的痛苦。哈拉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怎么办？我也不能改变我的身体，我也不能改变我的生育机能，我做不到这个事情。他家中是有钱的家庭，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哈拉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如果垂顾悲女的苦情，眷恋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便是他终身归于你，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讲什么？他在整个困苦当中、黑暗当中，人不能救他，也没有人真正经历他的心灵深处，知道他的痛苦。很多弟兄姐妹痛苦都是 private， 对不对？都是私人的痛苦，你不会把你所有的痛苦都倒出来告诉别人，一遍人家听你，两遍人家就烦你了，三遍人家就远离你了。就是哈拉心中很多愁苦到哪儿？他在愁苦当中记得一件事，我心中有爱，我有痛，我有痛我就有眼泪，我有眼泪我会哭泣，我有哭泣我到哪儿去哭泣？没有人听你的哭泣，真的，这个世界真的听你哭泣真的不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刚才说了对不对？听你一次两次五次十次就远离你了，就像强奸嫂一样，对吗？人家都远离他，可是他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祷告，他可以把他的眼泪带到神的面前来。在苦境当中他来到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他知道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我有的时候想上帝啊，很奇妙，在那种大黑暗的时代，家里不安，世界不安，心灵痛苦，我向谁去倾诉啊？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万军之耶和华，他知道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把自己的泪水倒在上帝的面前，求你成就，我的身体是不可能生育的，求你怜悯给我一个儿子。他祷告很清楚，我需要一个儿子。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有没有给他一个孩子？他的儿子叫撒母耳，撒母耳成为划时代的人物，结束了士师时代，开创了王国时代。不育在圣经里代表什么？代表是没有希望，没有信望，意思是我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被痛苦淹没的女子，谁能救我呢？万军之耶和华，他知道这位神是帮助他的神，所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再出现另外一个词，大卫。大卫也是这样，大卫的时代在没有诸王的时候，以色列人那真是进入一种非常混乱、胆战、被非常欺辱的这么一个时代。腓力斯人装备比他好，以色列人没有多少装备，那以色列人常常来攻打啊，这个腓力斯人常常来攻打以色列人。而且呢更要命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巨人叫歌利亚。歌利亚又高又大，而且武装到牙齿，带着刀枪，带着铜子，啊，论装备，腓力斯人强于犹太人；论身量，歌利亚比大卫要大得多，对吗？论作战经验， 歌利亚可是勇士，久经沙场的，可是大卫不过是一个放羊的年轻人，你怎么去面对他？可他站在歌利亚面前的时候，他心中记得一件事情，他怎么说？我们先把那个经文读一下来。大卫对非利士人说：“我来攻击你，来攻击我，只靠着刀枪和刀剑、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下面一节：“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是全在他手里，他便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大卫知道帮助他的是耶和华。从人看来，打仗是靠刀枪，对吗？打仗是靠装备，那打仗是靠你身体是不是强壮，那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但是决定胜负的，大卫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也使人衰败，不在乎刀剑，不在乎刀枪，我来跟你作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再一次知道神是帮助他的神，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神，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他决定人的生死，他决定胜和败，他决定一个王国的兴起和衰落。所以他在上帝面前，我靠着上帝的名。大卫不是突然想到，哦，我来靠耶和华的神，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知道我所敬拜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今天的弟兄姐妹，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有个巨人，就是歌利亚，对吗？在我们全球范围的这个病毒就是个歌利亚，全球集中了所有的才干要攻打这个歌利亚，好像还没有制服他。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你的歌利亚，你的儿女背叛你，可能就是你的歌利亚，你的身体的疾病就是你的歌利亚，你靠什么呢？大卫说，人是靠刀靠枪，我是靠耶和华的名。你在艰难当中，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是圣经第二次来告诉我们。那现在我们回到主题，朔罗巴伯的那个时代是以色列人背掳70年之后要回到以色列人啊，回到故土的以色列。那个时候我刚才说了，那时候以色列人背掳70年以后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故土是一片残垣断壁，对吗？物质匮乏，人心涣散，到处是杂草丛生，有各种各样的强盗和敌人要拦阻他们。可是上帝时间到了，所以所罗巴伯成为第一批回到犹太人中间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大概40000多人回到当今现在的以色列，现在的犹太国。他第一件事要做什么？要重建圣殿。但是从何谈起啊？怎么能建？什么都没有啊！这个时候，上帝的话领导他。我们再读一遍来，这是耶和华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不要依靠权势，不要依靠能力，而是依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山呢、啊？你算得什么？你在所罗巴伯面前便一味平地。在这个时候，上帝提醒他。你所信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大山在你的面前算不得什么。弟兄姐妹，在每个人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所罗巴伯那个时代，也就大概差不多是在我们中国孔子的那个年代，春秋战国的时候，以色列人从背掳回来的时候面对的困难像大山一样，山挡在你的面前，好像无路可走。可是上帝告诉他说，我是万军之耶和华，大山呢、啊，在你面前算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比夷为平地。哦，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应许。当你面对高山的时候，面对阻碍的时候，好像你越不过这个高山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上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我的灵，我的灵，依靠 Holy Spirit， 依靠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上帝的灵是生命的灵，是大能的灵。你的面前是一个高山摆在你的面前，但是高山可以被裸平，大 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前移，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住你。为什么？因为你有上帝的灵在你的里面。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会沮丧？有的时候我们面对这个瘟疫的时候，我们会恐惧，我们会忧虑，我们会紧张，我们会心中非常的灰心，会丧志，对吗？再加上你生活中的一些艰难，你觉得一个大山挡在你的面前，无处可去啊！那个时候你的心眼会灰暗的，对不对？一个山摆在你的面前，你怎么越过这个高山呢？如果你是一头小鸡，对吗？你想越过这个高山，难不难呢？非常难的，对不对？你每天爬一点，爬一点，能不能爬过去？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累死。小鸡爬山会累死的，因为两个翅膀飞不远的。即使不累死，也可能被各种荆棘把你纠缠而死，对吗？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会纠缠你，可能没有累死，也不可能是各种荆棘纠缠而死，也有可能会野兽把你吞吃而死，对吗？如果是一个鸡，它有两个翅膀，飞越不了这个高山。就好多人在高山的面前恐惧胆战，觉得我这一辈子完了，我越不过这个高山，我跨不过去，或在恐惧沮丧衰败的心态当中。但圣经怎么说？圣经说 No， 你不是一只鸡，你是一只鹰，你是一只鹰。上帝是创造你成为一种雄鹰，可以展翅上腾。为什么你可以展翅上腾？因为我的灵在你的里面。这是为什么梭罗巴伯所说的，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能力，乃是依靠我的灵。生灵是生命的灵，圣灵是刚强的灵，生灵是大能的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上帝的应许，你的里面有生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很多时候我们小看自己，觉得这个山我越不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办法越过这个高山了，这个坎我过不去了。很多人就是活在这种衰败的心态当中。上帝说 No， 梭罗巴伯，你忘了一件事啊！梭罗巴伯，你忘了一件事，大山那里算得什么？在梭罗巴伯面前便夷为平地。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要带领你爬越这个高山。无论你生活中有什么样的艰难，你要知道你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天上的云是他脚下的尘土。上帝带领我们飞翔，他不是抛开我们的神，他是与我们同行的神。所以先知再次告诉我们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便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我便震动万国。今天全球震动，万国都被震动，万国都在震动当中。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要成就他的作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高山，对吗？就像这个哈拿一样，他遇到一个困苦，一种羞辱，一种不能生育，被人嘲讽，被人排挤，被人轻看的这么一种心灵深处的痛苦，他有。像大卫遇到一个高大威猛的装备精良的巨人，也像梭罗巴伯一样，前面像大山挡在前面。上帝说，你要知道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要震天动地，因为我创造万有，天上的云不过是我脚下的尘土，我要震动沧海，震动旱地，我要震动万国，我会带你像鹰一样展翅上腾。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明白这个真理？上帝给你应许，上帝给你的圣灵住在你的里头，你里头有圣灵，不是靠你的 might 跟 power， 不是靠你的势力和才能，而是靠上帝的灵。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一起来读，你需要打开心里的眼睛。好，我们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忧国当中，上帝让我们认识他，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可是他跟我们生命当中怎么联系起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你有个肉体的眼睛， 你也有一个心灵里的眼睛。当我们归主以后，上帝要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你看到的东西就不再一样。你肉体的眼睛看到什么？哈拉看到自己，哎，我肚子怎么还没有起来啊？对吗？我祷告了，好像神没听我的。我年龄一天天长大，对吗？我还能生育孩子吗？你肉体的眼睛看到是周围的环境，你看到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像大卫一样，肉体的眼睛看到是什么？对方是超人，是巨人，装备精良，我跟他简直是蚱蜢一样。你肉体只是看到你外在的东西。那所罗巴伯是看到外在的是什么？困难像高山一样。但上帝说 no no no， 你跟随我的人，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要打开你心里的眼睛。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眼睛闭五秒钟试试看，你闭五秒钟，你闭五秒钟的时候，你的眼睛里看到东西吗？有没有看到东西？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当你一个人眼睛在闭上的时候，你的里面有很多的画面，有没有？有很多的画面在你的眼里面穿来穿去的。不信你试试看，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闭上眼睛，有各种各样的画面，对不对？成年老师也来了，未来想象的事情也出现了，什么东西都出现了，对不对？我们的里面有个东西很有意思，就你闭上肉体眼睛的时候，里面好多画面，哎，好像你看到个东西，有没有？有啊。打个比方说，你的老板说明天你不要来上班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不是你的脑子，你的眼睛里有好多的画面，哦，我没有饭吃了，我要卖房子了，我的儿女将来生活很贫苦了，你看里面有好多的画面。如果这个时候你生病了，你的脑子里面开始有好多画面了，哎呀，我这个病可能是不治了，可能不久了，有各种各样的画面出现了。但是上帝说 no， 那是你心理上的一个眼睛，上帝要叫你打开你灵里的眼睛，就看到上帝的为你所预备的一切。你的肉眼睛只看到这个外在的表象。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基哈斯，他是一个仆人，当时叙利亚的王国带领军队来侵袭当时的以色列人国家，他们也是千军万马保围了这个城市。他早晨打开门一看，我的妈呀，我们城市已经被保围了，无路可走，我们现在死路一条，我们什么地方去啊，无路可逃。所以他说，主人啊，我们完蛋了。可是先知以利沙，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个灵眼打开的人，他是内在看见上帝作为的人，他是看到耶和华是万军之神的人。他来到上帝祷告说，神啊，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这个少年人有没有肉体的眼睛？有没有？有啊。他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敌人的车马，看到敌人的声势浩大，对不对？他看到自己发抖啊，他肉体的眼睛看到的让他恐惧，让他胆战，让他绝望。希望你今天的肉体眼睛看到这个周围的这种情形，你心中能不惊慌吗？你不忧虑吗？你不胆战吗？可是先知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上帝垂听以利沙的祷告，开了他的眼睛，结果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万军之耶和华，所有的天使天君在那儿，而且圣经上说，以利沙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你肉体的眼睛看到是什么？敌人比我强大，山比我高大，高利亚比我高大。但是灵眼打开的时候，你看到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万有的大主宰。西郡可以听令，西豹可以听令，风浪可以听他的命令，大山可以听他的命令，天使天君听他的命令。当你灵眼打开的时候，你知道我依靠的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只用我们的肉体来看待一切，忘记了我们的心要打开我们里面灵里的眼睛。So faith 就要讲 sees the invisible, believes the unbelievable, and receive the impossible。 这话讲得多好，是吗？心就是看他看不见的， 因为你心眼睛打开的时候，你看到全能者万军之耶和华的掌管万有，世界看起来很无序，一片混乱，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但是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所有的细胞，所有的原子，他们组合聚集在一起，朝向一个目的，朝向一个目标，那就是上帝要他们去达到的目标。所以上帝面前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活在神的面前，这样你才能 believe the unbelievable， 相信那不可思议的，才能领受那不可能的恩典。在我们看怎么可能，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认为不可能，那就永远不会可能了。保罗在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之后，上帝的灵透过他讲这样 一段话，这在哥罗西后书第四章八到九节，我巴不得我们这个时候所有的弟兄姐妹记得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阻拦却不知绝望，遭逼迫却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我特别是把他那个逗号跟句号用白颜色标出来。上帝从来没有说你生活中不会有四面受敌的时候，保罗生活中就有四面受敌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假教师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饥饿的危险，赤身裸体的危险，他四面受敌，敌人从四面八方来围追阻击，但是上帝说却不被困住。我们今天好像是四面受敌，是没有四面受敌，一会儿病毒刚过去，一波过去，一波又兴起，对吗？我们被病毒困在家中，四面受敌，生活极不方便。我们有没有？有啊。有的时候我们被不但是被病毒所困，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他在极大的艰难当中生了重病，在家。一会儿化验单是这么说的，一会儿病理分析是这么说的，好像无路可走啊，四面受敌啊。好多人都被情感所困了，对不对？我倒是爱这个还爱那个呢，这两个人都爱呢，情感受困了，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困扰你，四面受敌。但是弟兄姐妹记住一件事情，请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你肉体的眼睛所看到就是四面受敌，但是灵眼被打开的时候，你看到后面不被困住。为什么不会困住？万军之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者，你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你的神给你开一条出路。上帝说四面受敌，是的，我四面受敌，但是这是个逗号的地方，一个逗号，还没有完呢，故事还没有结束呢，你就无路可走了。 No， 有神就有路，上帝就是你的路，上帝就是你的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阻拦呢却不知绝望。什么叫心里阻拦？你的心灵里头啊，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的忧虑，有很多的沮丧，有很多的叹息，有很多的下沉，你心里呢有很多的怀疑，你心里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伤痛，你的心里头啊就像江湖一样理不出个头绪，心里阻拦，这是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对吗？生活阻拦，但神说却不至于绝望。上帝把你带入这个风浪当中，你不要觉得绝望。为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帮助者，他不会让你绝望，到了一个地方无路可走了，到无路可走的神给你开条出路，因为神就是你的路。遭逼迫，什么是遭逼迫？有人反对你，有人骂你，有人咒诅你，有人给你制造难题，有人打击你，有人想办法踹你，对你不友好，不善待你，最好让你去死他才高兴。有这种人，生活中有这种力量，对吗？就像那些对待所罗巴伯的人一样，将他死。但是上帝说 No， 别人要抛弃你，我不会抛弃你，你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为什么？因为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是你的帮助者。然后说打倒了却不知死亡。打倒是什么意思？ 完了，爬不起来了，我彻底的放弃了，我投降了，我的生活到此为止，完了，从此以后破罐子破摔，就这么活着吧，死了拉倒。好多弟兄姐妹就活在这种衰败的情绪的里头，打倒了，可能他感情上遇到一种痛苦，他觉得我爬不起来了，可能遇到一种重病，他觉得我完了，我再也没有活命的机会了。可能有时候我过去遭受家庭的那种原生家庭的那种痛苦，我这一辈子就结束了，我的婚姻，我的儿女已经把我一生给毁掉了，我这辈子完了，打倒了，我爬不起来，我绝望了，我站立不住了，我无地方可站了，打倒了。这是你的肉眼所看到的，但是上帝说 No, 你不至于死亡，因为我是万军之耶和华，我是帮助你的，你不要惧怕，我是帮助你的。所以上帝画逗号的地方你不要画句号。我们现在在苦难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在家庭的苦难当中，心灵的苦难当中，你四面受敌，心理阻拦，遭逼迫打倒了，可能都有，但是那是画逗号的地方。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他没有说完了，对吗？所以当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没有离开我们。问题，你里面的眼睛有没有打开？你只看到四面受敌，看到心理阻拦，看到逼迫，看到打倒，你有没有看到不被困住，不被绝望，不被抛弃，不是死亡，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神，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上帝给你应许，上帝给你圣灵，你需要打开你心里的眼睛来看到它，否则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读这段经文来，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暴雏之窝。有的时候我就想，我就像一只麻雀一样，一个小燕子一样，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你真的微不足道，对吗？我们在座有一个人，有没有一个人你关心麻雀的死活？你关心吗？你关心个燕子的死活吗？没有，你不会关心这个燕子的死活的。我们整天飞来飞去，飞得疲惫不堪，我们想找到一个安息之地，心灵里的安息。到了美国，你的物质上可以让你足够的生活得很舒服了，对吗？你的房子，你的车，你将来退休金已经足够的让你生活得很好，但是你心灵深处有安息吗？当瘟疫兴起的时候你有安息吗？当你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安息吗？当你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安息？你没有安息。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像个燕子，像个麻雀一样，我们到处寻找可安息的地方，寻找暴雏之窝。有的时候我就像我们一些小燕子一样，我们中间很多的母亲啊，你现在在寻找一个暴雏之窝，对吗？到哪儿去找啊？房子是有了，床是有了，饭是有了，可是那个地方真的是个暴雏之窝吗？这个世界有多少的诱惑、试探和陷阱，对吗？你在什么地方养育你的孩子呢？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安息呢？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在你的祭坛那里，在上帝的面前，只有来到万军之神的面前，燕子可以找到暴雏之窝，麻雀可以找到自己的房屋，我们心灵才有真正的安息。这个世界充满的不确定，对不对？刚才我们开门读的时候，充满的不确定，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专家跟你一样也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危难的时候，你要仰望万军之耶和华。我就像一只燕子一样，像只麻雀一样，到处忙碌，到处飞翔，心灵会疲惫，有的时候会迷路了。什么地方是我安息之所呢？万军之耶和华。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波浪滔天，人心如同海中的波浪一样，惶惶不定，忧虑恐惧像冰毒一样在蔓延。什么是你的帮助者？什么是你的暴雏之窝？什么是你心灵的安息之地？万军之耶和华。可是问题在哪儿？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讲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中间老基督徒这句话你背得滚瓜烂熟，我问你，这段时间你的心灵下沉吗？你离神越来越远吗？对敬拜不再有兴趣吗？未来充满着许多不确定吗？担心你的孩子吗？担心你自己的身体吗？你心中没有安息，有这些东西你心中没有安息。为什么没有安息啊，弟兄姐妹？你说我是基督徒了，你也没有安息，为什么？主说到我这里来，你有多久了没有到神的面前来？你有多久了？你每天到神面前来吗？你祷告吗？你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话吗？亲近他吗？如果你不到主这里来，万军之耶和华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只是知道，你仍然活在肉眼所看到的世界的里头，你心中没有安息，没有平安，你跟诗人一样，起风了，起浪了，我心中起风了，起浪了，没有安息。愿主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是有应许的人，我们是有圣灵能力的人，我们需要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你常常来他的面前祷告。如果你不能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才能，就是不依靠上帝的灵，结果是什么？大山就是大山，不遇就是不遇，巨人就是巨人，你一生活在恐惧战惊当中。因为你知道我们太渺小，就像麻雀一样，像燕子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好，万军之耶和华是上帝给我们的名，启示他自己，是在患难当中，在黑暗当中，在危机当中，神让我们记住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上帝的人便为有福，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来，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是学会仰望这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西报在他面前听令，西报听从他，风浪听从他，群山听从他，大水听从他，天使天君也听从他，万有都听从他，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神说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真的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活在这样一个恐惧胆战充满不确定的一个时代，你知道向谁去呼求，你向谁来祷告。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常常来到万军之神的面前，愿以不变应对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我们要请这个带崇拜的弟兄们上来好吗？我们唱他是耶和华这首诗歌，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寻求他。那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得万军之耶和华，你记得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在托住我们。无论是我们处于一种不悦的状态，没有希望的状态，无论我们还遇到一个高山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Oh. 是供应者，耶和华以勒，成就的真理，很高的真神，他差遣的儿子，能为他做见证，他是耶和华医治你的神。
敬拜你，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
Amen,
你是万君子耶和华，
是的主，
创造万有，创造一切
的
生命，是你来决定生死，决定成败，决定升降。主，让我们一生一世学的敬拜你。主，你是信实的神，你是给我们应许的神。你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惊慌，因为我与你同在。
Amen,
我必看顾你。我必帮助你，我公义的右手必扶持你。主，你是信实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让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纵使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艰难如高山一样挡在我们的面前，可是在你儿女的面前，靠你的大能大力，高山也夷为平地。因为你要带领我们穿越高山，也要把属鹰一般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翻越高山，展翅上腾，以赐给我们是一个得胜的心，得胜的灵，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在困难当中，在忧国当中，在四面受敌的时候，在心里作难的时候，在遭逼迫的时候，在被打倒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你是让我们得胜的神，你是带领我们穿过死荫幽谷的神，你是让我们在夜晚高唱的神，你是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能看见你光明的主。主，你是引导我们的人，释放我们的神，让我们在这个患难当中，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你是我们的安息，你是我们的医治，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用你大能的右手来帮助我们，来托住我们。主，我们中间有个疾病的，主，让我们抓住你的手，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婚姻当中有挣扎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工作中有困难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儿女在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困境的，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外面无论是洪水滔天，瘟疫肆虐，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是我们的安息之地。我们纵然像麻雀一样，像燕子一样微不足道，但是你是我们的栖息之地，你是我们的安息之地，你是我们的家，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归属。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有你我们就有路，有你我们就有盼望，有你我们就有明天。主，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光当中，活在你的恩典的里头，因为你的名叫万军之耶和华，荣耀归给你，愿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继续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有两个报告。
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呼求祈祷的时刻，也有感恩赞美的时候。今天我给弟兄姊妹做一个报告，就是关于今年八月份我们参与接机约翰霍普金斯 DC 校区的这些学生以及他们的对他们的一些关怀的活动。我待会可能请那个 PowerPoint click。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报告，当时我 我是教会的田俊宣教执事田俊弟兄。当时我说哦，七月八号的时候，我当时刚刚做了一个汽车的保养，回去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一个这样一个接机的请求，95个学生，我正在写一个接机群音谱，写这么一个比较长的文章，希望下个星期能够写完。里面有一个很复杂的原因，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本来是期待。这一个暑假可能一个学生都没有，我们因为大家知道很多的教会他们去参与接机根本没有学生去找他们接机，那这一次呢突然真是神给我们开了一个门，约翰霍普金斯在巴尔的摩校区在 DC 校区有很多的学生请求接机，七月八号的时候就有95个同学。那这个我们参与接机是很辛苦的，我们洛神教会去主要是去 Dallas Airport 然后开到 DC 或者 Arlington Virginia 然后再开回来，路上至少是两三个小时，非常的辛苦。但是我们也看到巴尔的摩校区的那边有一些同工啊，那边的学生团契，他们从巴尔的摩开车去 Dallas Airport 然后再开车回巴尔的摩，他们更辛苦，他们坚持了很多年。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是参与他们的这样一个努力。好，看下一章，下一章是所以这些学生呢，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的学生，他们在 DC 主要是商学院，也有是文理学院以及国际关系学院的这些新生，每年都有好几百位。那今年呢，我们之前其实不知道，因为这个疫情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结果今年他们都来了，而且是两年的同学一起来，所以提出接机要求啊，最后是180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差不多两年前2019年的时候接了非常多的学生其实我们已经很早就开始接这个新生。我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见证。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有幸福小组有一个室外活动，当时有一些学生来参加，有一个女生来找我，她说她刚刚毕业，她说田叔叔你还认不认识我，我是她2017年我去接机，后来她信主了，后来他在学生团契里参与服事。那今年2021年他代表他们的学生团契来欢迎今年来的这些学生。哦，非常感谢神。所以神在我们之间开了一个门，也在他在做工，在把其中的这些学生其中的一些人带他们信主，也带他们在教会团契里面成长。好，下一章。我们有一个策略，我们是建立了一个 community， 我们现在有一个180多人的一个微信群，好多弟兄姊妹都在里面，像亚兰姊妹啊，还有像帅英弟兄，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那里面做一些打个招呼啊，关怀啊，跟他们建立在这个社区里面继续的联谊。我们也邀请这些同学们来本地的一些教会，不仅仅是我们教会，我们这一次参加接机的一共是 DC 马里兰 Virginia 一共是7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邀请他们来教会的青年团契啊，学生团契邀请他们来教会。那最后呢，也希望有人能像前面我讲的那个女生一样，她可以在团契以及在教会里面能够成长，甚至能够成为同工。好，下一章。你看八月接机的时候跟2019年不一样，2019年同学2个月来的，这一次8月份这么多的同学，4个星期180个人，我们怎么办？我当时我们也在祷告，也在呼求。现在 COVID-19 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同工如果生病了怎么办？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担心。但是感谢神神真是带领了我们我们不是一个教会在接机，好几个教会我们一起连接，神也保守了我们同工的接机的安全。我们也求主以后继续保守我们以后的事工。好，看下一章。我特别感谢神在8月份我自己组织，我也参与接机。其实我的安排非常满，但是神也给我开了一个特别的，在我的家庭之中开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所以8月中旬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去 West Virginia 去，还出去，我自己还出去玩过一次，所以我都忘不了那个周末那个周末有孙奇义弟兄王洪刚弟兄宋超姊妹，然后还有马月聪弟兄周一是杨军传道。你看他们这些同工，他们就去接机，让我甚至可以我出去玩一趟。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我们这个不是一个人的接机，是很多弟兄姊妹40多位同工来自7个教会，当然主要是我们教会的同工请大家允许我把他们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名字念一下：周文昌弟兄、蔡燕轩、安吉娜、房颖、胡道生、黄立忠、帅印、雪峰、雪飞、宋超姊妹、洪刚、 孙奇义、黄国兴，还有江志杰姊妹也有参与小东、林毅、马月聪、杨军、崔振中、庄崇军，真是感谢弟兄姊妹。那不仅仅是有这些弟兄姊妹，还有很多的人，比如像陈杰啊、玉中弟兄啊，还有王静姊妹，很多的人他们都希望来参与。那最后虽然他们没有参与，但是他们在为我们祷告。不仅仅如此，每一个星期二，弟兄姊妹都在为这个事情新生的阶级祷告，为他们感谢神。好，下一张，我下面请大家看一下这些照片。你看那些今年的学生都是两个行李，跟我们一样，两个大箱子，对吧？有的还是一个小箱子，跟我们当年来美国一样，很多人来美国一样。好，下一张，这个是我们下一张。哦。好，跳过这一张吧。上面这个是学生发给我们的视频，当时他说我在机场等待。那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幸福小组受训过的，我们就跟他们有一张合影，或者为这些同学们给他们照一张照片，给他留下刚刚来美国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是跟他们短短相逢，匆匆就道别了，但是我们祝福他们，我们以后也跟他们继续的联络。好，下一张。很多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很多都是有大车的，对吧？像那些学生团契啊，那些年轻的同工，他们都是小车。但感谢主，我们有大车，我们就把这些学生，我们一次可以接三个、四个人，箱子都装得满满的。但是感谢神啊，我们那个来回都平安，然后也感谢主。下一张，我们其实，在一起等候接机的时候，没有机会同工在一起交流啊，一起见面。我们都是直接就去机场了，偶尔也有我们一起像庄崇军弟兄，非常感谢他，他也联络了其他的一个教会啊，那边有很多的同工来参与接机啊，还有那个胡涛生弟兄啊，宋超姊妹，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同工。好，下一张。所以接机之后，8月31号接机之后，我说我们已经接机结束了，所有的要求接机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当时有30多位同学，你看他们，这是他们的感谢信啊，我就不给大家一一念了。所以之后呢，我们继续再跟他们联络关怀。9月25号跟10月30号有一个 Woodmont 小组的 picnic， 我们到时候会邀请这些同学们来参加我们这边的 picnic。 所以到时候也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新生会来，如果到时候有很多的新生来，我们可能也向教会提出一个请求，请弟兄姊妹参与，给一个交通，帮我们接送一下这些同学也来参加这个 picnic。 我跟杨军传道有交流，还有匿名弟兄，所以我们到时候可能需要大家的一些帮助，也请大家继续祷告。我们也在网络在继续的上面继续跟他们联络。好，下一张。所以在今后呢，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感动啊，你们就这180个学生，如果他们在联谊群里，或者是在你平时见到他了，可能就那么一个或者两个学生，你跟他们像一个这个 adoption 的关系，你在下面的半年甚至到一年半时间跟他们联络一下，关怀他们一下，有机会过节的时候邀请他们来你家里或者来教会来一起来做客。所以也请弟兄姊妹为以后的这些新生关怀祷告。好，下面应该没有了，还有吗？下面一张 slides。没有了。好，感谢主，我的报告就完了。感谢赞美主。好，下面是 David 长老的报告。
哎，弟兄姐妹们平安。I want to say， 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的小孩的教育 ，the kids program started today。So for everyone online， we do have a kids program。We have about 20 kids here this morning, plus many youth. So we have the youth program. And let you know that for the kids are required to wear a mask. If parents are worried about COVID, you can wear 2 masks, maybe a little more safe. Okay, but my main thing is Awana. How many know Awana? You know Awana? Okay, so Awana starts 2 weeks.So next slide. September 24th, the second bullet. So Awana is a Friday night opportunity for the children to listen to God's word, to sing, to play. We have game time. We have a handbook time, kind of to learn God's word. So it starts 8 p.m. September 24th, so week Friday. Next slide. It's for ages from three-year-old, the cubbies, Sparks is kindergarten to second grade, and then TNT is third through fifth grade. And there's the schedule you can see. Okay, next slide. We need helpers, both adults and youth. So this past year, everything was online, and we had many youth helping us. So I praise God for the youth. If you have older kids that love God and love kids, I encourage you to encourage them to help out. So with that, we have a couple short videos. If you're not familiar with Awana, I'm not sure what the order is. There's like three short videos.
Teaching Awana i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and teaches you a lot. Not only do the Sparks and students learn a lot, but you also learn a lot.
Awana senior, okay, 11 years. I'm barely even that old, okay? But Awana is like one of the best things of my life.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from Awana. And teaching is like really fun.
So last year in sixth grade, I was helping out in-person Awana. So I will say that after doing both in-person Awana youth leader and virtual, I will say that in general, it's really fun, especially when you get to be in person, you get like the hands-on experience. I remember when I was, so I've been in Awana since I was like very young. So my parents were Christians like long before I was born, so I grew up in the church.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like fourth or fifth grade, I like really wanted to be a youth leader for some reason. I thought it was like really cool. And so in sixth grade, I was like, let's go, I'm finally old enough to do this. So I became a youth leader, and the reason I'm still doing it virtually, even though it's definitely not as fun, so, you know, be sure to come back to in-person Awana if you're new here. I just find it, first of all, it's just fun in general, because you're with so many people, even if they're younger than you, it's just really fun to just chat and say random things. And also, like my parents said, I know that I'm still a queer middle schooler, and unfortunately, I can't, you know, be a missionary and go preach the God's word. So Awana is a very good way to, you know, share God's words, because in, like, Awana in church, we're always learning.
Such a Disney thing.
Yeah, Christmas time we had the kids do online performance. I think that's it. So want to say something? No, I'm done. I welcome the children to come. We'll meet in person in the multipurpose room a week from Friday. Awana is very much designed to share the gospel. So please pray. Please pray for Awana, for our community, that we can welcome kids from the neighborhood, that we can welcome your neighbors, invite your neighbor kids. If you have kids, invite your friends. Okay,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天父，我们为我们的教会的重开来向你呼求，你是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你赐平安给你的子民，我们特别为我们的老师，为我们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感恩。主啊，愿你全能的膀臂环绕他们，提醒他们做好自我防护措施的同时，主啊，我们恳求你保护你的孩子们，保护服事你的儿子们和女儿们，也保护我们的孩子们，也保护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主啊，愿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靠你刚强得力， 让我们在黑暗当中仍然发光来见证你。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称谢你，跟随你。愿你的翅膀遮蔽你的儿女，与你的孩子们在你翅膀的荫下得享平安。我们最后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门。大家请坐，然后我们散会。大家主日学。